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明。立藏本来护主龙清白，其请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继续一起学习寂天菩萨所造的入菩萨行论。啊，入菩萨行论这个书生的论点呢，主要是引导初学者或者引导这个学习大乘佛法的人去向菩萨道的一种殊胜修法。那么即便我们是没有接触过大乘教法，即便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深入学习过这样一种大乘佛法的教义，但如果能够真正认认真真的学习这个殊胜论点的话，可以把我们的心改造成为菩萨的心，能够将我们或者将一切众生从轮回当中得到救护。所以当然我们在了知这个论点正论的这个它的功德的时候呢，它这个比如说入行论的论字，它就有两大功能嘛，一个就是改造，一个就是救护。那么改造什么呢？实际上就改造我们的这个自私自利的心为利他心，改造我们的这样众生的心成为觉悟的心，那么把我们从凡夫改造成为菩萨，然后呢继续的修持，就可以成就殊胜的正等正觉的这样一种殊胜佛陀。那么救护呢，当然这个入行论这个殊胜论点呢，它可以救度自己，也可以救度一切众生。自己学习了这个论点自己能够得到救护，其他一切众生学了这个论点，一切众生得以救护。或者是说自己学了这个论点，精通修学证悟之后呢，也可以把这个论点当中的意义告诉其他人，如是呢也能够救护其他众生。所以说我们学习这样一种论点，实际上就是大乘佛教的这个精华。将一个众生平凡的心，将一个众生自私自利的心完全的纠正到利他的这个大道上来。所以说这个十品的内容呢，实际上是涵盖了所有菩萨道的这个修行的方法。那么前面呢，我们通过学习而了知了第一品主要是宣讲对这样一种菩提心升起欢喜心。任何一个事情如果我们有欢喜心呢，我们就愿意去接近愿意去这个修学或愿意去接触。然后同样道理呢，这个了知的菩提心的功德我们就愿意来修持菩提心。所以说呢，菩萨也是针对了众生的这种心态在学，就说是这个讲解菩提心的修法，菩萨道的修法之前呢，专门宣讲这个利益功德，让我们对于菩提心产生很大的欢喜，然后就进入到这个真实菩提心的正式修法当中。那么真正来讲菩提心它的这样一种本体它就是一种这个利他的一种求觉悟之心就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那么在这个两种心当中呢，实际上就是它的这个主要的核心呢，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就是为了利益他人。所以说我们修持菩提心呢，也主要是修持一种利他心。那么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真实的做利他，这里面呢有一个障碍，如果这个障碍不得以遣除的话，我们的利他心呢那就是不能升起，或者说不能够这样一种全面，不能够周遍的去对一切众生修持。那么这个障碍呢，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就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作意就是我执或者自私自利的心。所以说呢，我们说修持这个入行论或者修持菩提心，它就围绕这个主线进行发展进行讲解，或者我们就是沿着这个主线呢进行修学。那么这个主线第一个呢，就是消除自私自利的心。那么就是说消除自私自利的心的同时呢，也在培养自己的利他心，或者说培养利他心也就是消除自私自利的心。因为如果我们的自私自利的心很强，那是不可能有很强的利他心的。如果我们有很强的利他心呢，也不可能有很强的自私自利的心。所以说我们说修学利他，它也是在打破自利心。那么打破自利心，也就是必须要培养利他心。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在修学菩提心的时候，寂天菩萨也好，上师仁波切也好，为什么就是说非常强调这个利他呢？因为这个利他就是菩提心的核心。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修持菩提心是为了自利啊，比如说我们说第一品当中讲了很多功德，哎，就想过如果说我修了这么多菩提，我修了菩提心之后呢，我自己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我自己可以获得很大的功德的话，那实际上呢，究竟意义上来讲啊，严格意义上来讲呢，还不算是真正的就是说契合到的菩提心的思想当中。那为什么要讲呢？第一呢，菩提心的功德的确有这么大。那么第二个呢，是针对于凡夫人的一种心态嘛，因为无始以来凡夫人他自私自利的这样一种心已经习惯了，如果一下子要让他舍弃这种利益自己的心，一下子要把这个啊这样一种自己的心呢对一切众生开放呢，一般的众生接受不了这么大的跳跃。所以说呢，也是针对这个情况呢，讲一些菩提心的功德，讲一些菩提心的利益，让他进到修学菩提心的哎这个房子里面来。那么进来之后呢，就慢慢的通过修持菩提心来改变他的这个利啊自私自利心。也就是说最初来的时候呢，也许他只是为了自己能够得到一些利益来修学菩提心，来修学大乘法。但随着他修学菩提心的深入，他的心会发生转变。所以说修着修着呢，他就发现哦，原来就是只为自己考虑，为了自己想成佛，为了自己想得到利益去修习菩提心啊，他就是不正确的。所以说随着这样转变呢，他的心就开始为了利益众生而奋发，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修持这个菩提心。这个时候呢，为自己考虑的这样一种心就越来越少，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现在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呢，我们说升起我们发到利益众生的心的时候，如果升起了一些考虑自己的念头啊，升起了一些这样一种自私的想法呢，实际上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啊，也是很正常。所以说我们要随着修学菩提心的这个深入啊，逐渐呢啊，就说是来转变它啊，这个就是非常好。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第一品呢讲的是这样一种利益功德。那么后面呢就开始讲到了为了这样一种摄持菩提心，要亲近他的唯品，所以说要忏罪，要积累他的这个顺缘，所以说也讲了很多累积资粮的方法。然后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受菩萨戒。那么受了菩萨戒之后呢有了戒了叫护戒。所以说从第四品开始就开始讲到了这个护戒的方便。那护戒的方便呢要通过两品来进行抉择，第四品不放逸和第五品正知正念。它都是一种守护菩萨戒的这样一种要点。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守护菩萨戒，第一个必须不能放逸，小心谨慎的这个心态。那么但是呢，单单凭这样一种不放逸小心谨慎的还不够，所以说第五品呢从另外一个侧面来宣讲护戒的方便，那么就是正知正念啊。现在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第五品就是正知正念品。那么就是我们在学习这品之前呢，什么是正知正念呢？那么这个正知正念呢和就是说正知正见不一样。正知正见呢有的时候就是讲我们修学佛法的一种正确的观念啊，一种见解啊，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要了知无常啊，或者你要了知空性啊等等啊，正知正见。那么这个正知正念呢和他就说都是善法的一种善心所但是呢他就说有侧面不相同的地方。那么首先呢，什么是这样一种正知？正知呢实际上呢，按照华兹默谢的讲法，或者按照这个上师的讲法呢，在出讲义当中讲法呢，这个正知呢是经常观察自己的三门经常观察自己的身体，经常观察自己的语言，经常观察自己的心，就知道自己的心正处于什么状态，这是正知。正念呢就是把自己的心安住于善法上面，安住于善所缘，或者说不忘失善法，就是正知正念的意思。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忘失的正念，就是说我们就不依念善法呢，往往就是缺少了正知而导致的。就是自己身体在做什么，当时正在处于什么状态，自己没有观察过， 所以说呢，自己身体语言和意没有观察，他就会放逸，他就会就是说失去这样观照的缘故呢，开始产生了很多非法念头。说当正知一损失的时候，正念也就损失了。所以说我们如果要真正的护持这样一种这个戒律的话，首先要观察自己，经常观察自己的三门处于何种状态。而了知我的身体放逸了，然后马上就把它重新安住在这个了知了放逸之后呢，重新安住在正念上。哎，我的语言正在乱说话，然后呢了知发现之后呢，马上也纠正。我的心正在胡思乱想发现之后也纠正，安住在正所缘上面，安住在这个善所缘上面，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忘事就不行，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心在做什么呢，这个时候就会有妄念妄事正念，就会造很多的罪业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正知正念对自己护戒啊，的确是一个殊胜的方便这个就是大概在这一品当中呢要讲到的内容。第五品呢，它都是围绕这个主题，正知正念这个主题呢，围绕这个主题来进行的这个宣说是这样。所以说下面呢要讲到很多这样一种护持，怎么样护持自己的身体啊，怎么样护持自己的语言，怎么样护持自己的心，也讲到很多很多这些修法的殊胜的窍诀这个就是正知正念这华藏默切的观点是这样。那么如果按照善说海这个无著贤菩萨的观点呢，他这个正念呢是指意念自己承诺的所断和这个所修，所断所修实际上就断除罪业修持善法嘛。自己承诺的要断除的东西和要修持的东西，那自己能够意念不忘。正知呢是精通什么是所断什么是所修的这样一种一切事宜实际上呢和这个前面华藏默契的观点呢就说是这个大的方面是一样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正知正念这个标题讲完了，然后我们看呢它的科判是第二，正知正念分三，一护戒之方便法护心，二护心之方便法护正知正念，三教戒结合相续精进。那么就是说本品呢是有三个大的方面呢进行阐述的。那么这个科判很重要，那么我们看懂了这个科判呢，深入了之这个科判呢，实际上本品的一切内容尽在其中了。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对于全部就是说第五品的内容如果是诵词过多记不太清楚，或者说因为诵词太多学到后面忘记了，就是一个诵词一个诵词学下去，然后呢我们学了很多之后呢，就有的时候就会这个忘失它全品的一个真实内容。那么我们就意念这个科判把这个科判记住，就知道本品讲的三大这样一种这个要诀。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了知护戒的方便法是护心所以说呢就是守护心护心呢这个是第一个大内容。那么第二个呢怎么护心呢护心的方便法就是护持正知正念护正知正念是第二大内容。第三个呢是教戒呢结合自己的相续而精进，就是说把这个护心护正知正念来结合自己的心，结合自己的修行的相续，然后还是精进的去实践，就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呢第一呢护戒是方便法护心，那么因为我们第四品第五品主要是讲到的六度当中的持戒度，所以持戒度呢我们叫守护这个戒律，守护这个戒律我们实际上也要懂得善巧方便。那么如果不懂得善巧方便呢，也许花很多的力气，但是呢收效甚微。那么如果是懂得了这个善巧方便呢，抓住了核心的缘故，所以说呢我们护戒呢就比较容易了。所以说此处就讲到我们要护戒呢它有一个方便法，就是护心。那么因为就是一切呢皆是心所造，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把心守护好了，就能够守护一切的戒律。这个呢分二，一略说，二广说。首先讲第一呢是略说，那么这个略说呢实际上是这个科判的一个总意，就是说护戒的方便法是护心嘛，我们怎么样护心这个略说呢就是整个这个科判的这样一种主要的意思 它是这个科判的一种总说。欲护学处者，策立当护心，若不护此心，不能护学处。那么这个宋词呢，从正反两个方面啊进行宣说。正面呢，欲护学处者，策立当护心，就说如果我们想要好好的守护自己的学处的话，就一定要策立，一定要精进的来守护自己的心，这个是正面。反面呢，若不护此心，不能护学处。那么如果我们不守护自己的心，没有把自己的心守护好的话，就不能够守护学处。所以说呢，就他就把这样一个问题就点得很清楚，就把他的这个核心呢就点得很清楚，守护戒律的核心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学处呢，有些时候就是指戒律啊，从这个狭义的角度来讲，有时候呢学处就是指戒律而言。广义呢，就说一切修学之处都叫学处啊，它的范围就广了，善法啊，一切的断恶修善都包括在学处当中。所以说，如果我们真正要修行上面获得进展的话，那必须要守护戒律，必须要守护这个学处。那么如果学处守好了，哎，我们就可以达到自己心中所思所想的这样一种目标。那么如果说失坏的学处呢，就不能够真实的达到目标。所以说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守护这个菩萨的学处啊，守护菩萨戒相当重要。那么此处讲得很清楚呢，想要守护学处的话，就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心。那么他的这样一种次第呢，我们就说首先要了知这个学处的重要性啊，菩萨戒的这个重要性，我就知道了他是对于这个修学大乘佛法者来讲的话，他的确是必不可少的，必须要认认真真的去守护菩萨戒。菩萨戒守得好就可以成佛，可以成菩萨，菩萨戒失坏了就没办法成就佛菩萨的果位。所以我们首先了知这个学处的重要，那么了知了学处重要之后呢，我们就想要守护学处。那么如果想要守护学处呢，怎么办呢？哦，此处讲策立当护心，那一定是要认认真真的来护持自己的心啊，护持自己的心就是这样的。然后就说是这个，实际上呢，我们要护持自己的心呢，我们首先要了知啊，众生的这个心呢，如果不加以守护的话，很自然的就会散于六境，眼耳鼻舌身意的这样一种六根呢，就很容易散于这个色身香味触法这个六境当中。那么这个六境呢，前面的这个五种啊，前面的色身香味触这个五种呢，它是属于那种色法的事情。那么第六种这个法呢，它主要是这个意识的对境啊，意识的对境。当然这里面也可以有前五种色法，但是主要呢，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它主要是这个啊，就说是自己的这个意识当中的一些念头啊，一些观点呐、啊，啊等等等等分别念这些啊，属于这些了。那么就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如果我们没有去经过这样一种训练，我们的心没有经过训练的话，它就很自然散于外境当中啊。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呢，就会贪着这个啊，就说我们的眼睛呢，就去这个看这样一种外色的时候呢，心就会贪着，好东西就会贪着，不好的东西呢就会抵触。那么耳朵听声音，舌呢尝味道，鼻嗅香，乃至于自己的身体呢去担着这样一种妙处啊，自己的心这个意识呢也会胡思乱想啊等等。那么如果自己的心散于外境啊，如果一旦散于外境呢，自己的心就散乱了。散乱之后呢，看到这样一种好的外境呢，就产生贪着心，那不好的外境呢，就产生这样一种排斥心、厌恶心。就说中等的呢，就产生一种舍心啊，产生一种无忌的舍。那么如果我们试想看，我们的心如果处于如是的状态，那又怎么能够安住在实相当中呢？世间的实相也安住不了，世界圣意的实相也安住不了。所以说我们在这样不安住在实相的状态的时候，没有这样一种正知念，然后呢不安住实相的时候，我们心就会散乱，产生烦恼， 通过烦恼引发造作这样一种恶业，通过恶业引发呢，就会流转轮回。这个也是一切众生流转轮回的标准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都是这样流转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想要这个获得一种超越凡夫人、超越轮回的境界，那就不能按照凡夫人的这样一种操作方式再进行运作了。那么佛菩萨呢，通过实践啊，就了知了这样一种如何超越凡夫位的修法，所以说呢，就告诉我们菩萨道的修法。那么凡夫人流转是因为不护心，那么如果要终止这个流转呢，就必须要护心。我们就说在护心的修法当中呢，眼睛眼根仍然在接触这样一种色法，耳根呢仍然在听声音，但是在接触色法、在听声音的同时，哎，自己的意识、自己的第六意识呢，要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善法的意乐当中。当我们就是看到这个色法的时候呢，哎，我要提醒自己，要安住在这样一种善法当中，安住在善所缘当中。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护心的方法啊，又是一种护心的方法。当然这个护心的方法呢有两种。一种护心的方法呢，就是说少接触这个杂乱的外境。因为这个我们的心和外境之间有某种关系。那么如果是见到了外境，自己的心呢它就很容易就善缘外境。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外境呢，它这个心呢就不太容易善缘。这是第一种它的规律哦，它的规律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纪律当中，很多学术当中呢，其中一种修法就是尽量的减少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烦乱的外境，尽量的处于寂静处。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必要也是很明显。因为缺少了这样一种烦乱的外境的缘故，它这样一种分别念呢缺了一种缘。啊，烦恼啊，分别就缺了一种缘呢，它就不会很强盛的升起来。那么第二种呢，实际上就是说，第二种呢，就是说是更加注重于内心的调整。即便是我们处于寂静处，他的眼根、耳根也会接触外境。那么如果不就是内心当中的分别念很重呢，即便是处于寂静处的话，他可能还会强势的升起这种种种的这样一种烦恼。所以说我们归纳起来的时候呢，远离这样一种纷乱的外境，它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啊。针对的一些就是说较轻的分别念啊，或者说是较轻的烦恼来讲呢，它有作用，但是不能起到根本的作用。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调伏心，调伏自己的分别心啊，这个呢就是一个主要的一种手段了。就是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都躲着，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也躲也躲不了，所以说我们在就说是尽量的远离繁杂的外境的同时，也要注重自己内心的一种修养。但是呢，我们话又说回来，一般的人呢处于一种很繁杂的环境当中，同时又要调心啊，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啊，很多人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佛陀呢了知了这一点，就是告诉这样修行人，尽可能的去远离这个复杂的外境，或者如果我们没办法从复杂的环境抽身，那尽量减少它对我们的影响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尽可能的去减少这样一种对于复杂外境的接触。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尽可能的远离这个外境之后呢，这个外面的烦乱的外境对我们的影响减到最低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也是最主要的事情要做，就是要调伏自己的心。也就是说第一种方案可以帮助我们减少一些这样一种环境的影响，也是给自己呢就是说修心呢创造了一些条件。当我们获得了这种有利条件之后，哎，就可以按照第二套方案，也是主要的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去调伏自己的心。那么如果我们没有离开这样一种烦乱的外境，自己的心在不断的接受各种各样一种信息， 这样一种，在这个同时呢，我们还要调整自己的心呢，这个难度就很大。所以说，为什么呢？佛陀也是要求一部分的修行，绝大多数的修行者，尽量的选择寂静处，稍微寂静的地方呢，他容易调心的原因也是这样的。所以有一部分的修行者呢，他就选择了出家，因为就是选择出家之后呢，他的这个环境就是说修学的这个环境对他来讲呢，就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一部分人呢，就选择了这样一种寂静处出家修行。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没有办法，在家的修行者等等，就没有办法，没办法，就是说选择这样一种修学的方式呢，这个就要尽量，第一个呢，就是尽量的来规范自己的生活环境。第二个呢，在这个时间呢，就是尽量的按照调伏心的方法去观修，或者说，就是说，所以说呢，我们说，如果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这个经常性的、长时间的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就寂静的环境呢，也可以在自己一天当中，为自己找到一个相对寂静的这样一种时间段或者寂静的环境来休学，或者有的时候晚上，有的时候早上等等，因为这个时间呢，必定比较寂静，尤其是早上，有的时候比较寂静。其他的人呢，城市这些还没有醒过来的时候，这个时候相对来讲呢，是一个寂静的环境，然后自己的心呢也容易处于寂静的状态。这方面如果在以这样一种时间段去进行观修修学它就比较容易调伏自己的心。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种一种这个权宜之计吧。然后呢，有了这样一种环境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去观修这个窍诀的调伏自己的心，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主要要做的。不管是你远离了嘈杂环境的人也好，还是不能够远离嘈杂环境的人也好，反正呢，他要做共同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调心就要调伏自己的心。已经处于这样一种寂静环境的人，不是说你只要有了这个环境，你的烦恼就会自然的熄灭，就不用调烦恼了，不是这样的。已经处于这个环境的人呢，他只不过是他这个环境更有利于展开这个调心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而已，更有利。但是呢，他自己也必须要做更最主要的东西，就是调伏自己的心，调伏自己的烦恼。那么你没有处于这个环境的人还是要调心，只不过呢，他可能稍微要困难一点，但无论如何呢，他都是要处于这样一种把自己的心处于一种调心的这样一种修法当中才行。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心呢容易散于外境。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任其善意的，我们就会产生很多分别念，分别念越多，它的这样一种烦恼就容易产生，烦恼越多，业就容易产生，所以相在呢就会流转。那么反过来讲呢，如果我们能够守护穴处，还能够调伏自己的心呢，就可以将自己的心约束在这样一种这个对自己修行有利的轨道当中，就有利于自己修持菩萨道了。所以说我们想要守护自己的穴处呢，最主要的是调伏自己的心。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学习穴处的时候呢，很容易就把它理解成一种教条把它理解成一种束缚。实际上呢，它也是一种束缚，它是束缚自己的身与意，不要去造严重的罪业，它当然也是一种束缚。但是这个束缚呢，是将自己的心约束在某种范围当中，不要让它严重出轨，不要让它去做很多不利于自己、不利于他人的事情。所以说呢，这样一种束缚呢，实际上对于一般的修行人来讲，强制性的束缚还是有必要仍然是有必要。就像就是说这个社会上面呢，也需要一种法律来束缚这个公民。那么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法律来束缚这样一种公民的话，任其发展这个社会就会乱套就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这样一种事情。所以说修学者也是这样的，如果任我们的心就是说是这个去发展的话，他也会不顾后果地做很多事情。那么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戒律的约束呢，虽然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在这个通过戒律约束自己的时候呢，有些时候还是有点那么心不甘情不愿就觉得很多很多的自由就没有了。但实际上呢，真正来讲，公正来讲， 这样一种约束，这样一种束缚，实际上还是很对自己的修行啊，它的帮助是很有用的。不单单是就是说从小的角度来讲呢，对自己一个人来讲，这种约束很有必要。比如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不妄语啊、不饮酒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对自己的这样啊这个行为呢，它是一个很好的约束，不让自己犯错嘛。那么如果把这样放到这样社会上来的话，那么当然对整个社会、对整个世间呢，它也会有很好的这个效果，来断出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恶性违法的这样的事件呢，或者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啊道德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很多事情都有很啊良好的帮助。所以说我们就从这方面看得到呢，这样戒律对自他实际上都是有帮助的。刚开始的时候呢，也许是这样一种理念带强制性，但如果我们就是真正了解它的内涵之后呢，我们也很愿意啊自觉的去维护这戒律，因为它对你这样一种这个今生来世啊，对于这个众生和对于修菩萨道来讲，它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种保护措施。每个人都想自己啊能够就说过得更好，或者要都愿意自己能够顺利修学，而这个戒律这个学处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规范啊，让自己的心处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良好规范的保护之中，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护持学处。那护持学处的一种重点呢，它就是护心，就是保护自己的心。身语呢在这个当中是处于这样一种这个次要状态，而就是说心呢，它是属于是主要的状态啊，主要的这样一种这个位置上面。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心最重要，那么失坏的心啊，就失坏的纪律。那么如果说是保护好心，就能够保护好学处。所以说呢，欲护学处者呢，策律当护心，如果不护此心，就不能护学处。就前面我们提到了，就是说从这个小乘的戒律、别解脱戒律来看，虽然就是说别解脱戒律当中呢，它主要是这样一种这个身体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你的这个一种语言呢不能说这个不能说那个，比如说我们说不杀生、不偷盗啊、不邪淫，像这样是身体方面的一种就是说约束。然后呢不妄语呢，它主要就是语言上面的饮酒它也是一样的，它主要是身体方面的行为。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五戒呢，它主要是从身语，那么再从这样一种沙弥戒啊，再从比丘戒来看的时候，它主要是说你的身体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语言不能说这个不能说那个，都主要是这方面的。但是呢我们说要护持这样一种戒律，要护持这个别解脱戒，它的重点还是心。如果说一个人的心啊，他非常的单着轮回的这些世间八法，那么这个人他守起这个别解脱戒来就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他的心对这样一种轮回的这些世间八法非常非常有兴趣，对于享受啊很有兴趣，所以说要让他护戒他就很困难了。那么如果一个人他的心是处于这个初的心的状态，他能够把这些看破，他的心能够处于处理心的这样一种状态当中，然后他就守护这个守护这个别解脱戒，成功的这样几率就非常非常高。因为他的心已经放下了，对这些东西已经放下了，放下之后呢，他就自然而然很自然的就能够很轻松的就能够护持这个戒律。菩萨戒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的心处于利他的状态的时候，他就说是很多戒律呢自然就守护起来了密生戒也还是一样的，都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所有的学处，如果就是守护好自己的心，就能够守护好这些三层学处，那么如果说不守护自己的心呢，就不能够很好的保护学处。即便是在一段时间当中自己的外面身语它做得非常好，但是有的时候就不能持久，因为你的心处于散乱状态。如果自己的心很散乱呢，不守护自己的心呢，一段时间当中我们的身语可能会非常规范，但是它不能持久。还有呢，如果我们的心就不调伏的话，就是你只是这样去守护，它也非常非常的辛苦也会很辛苦，就这样的。实际上我们守护自己，守护自己的这样学处，也是为了更好的调心，为了调心而服务的。它的解脱呢，最终还是要因为调伏了自己的心，然后呢就获得解脱的它主要是这个心上面，而不是在身语上面。 所以说呢，声语它是也重要，但是它是这个次要的，主要呢是自己的心是非常重要啊。这个分别就是一种略说。那么下面是第二课班的广说，广说呢也是在讲这个护心，它是一个护心的广说。所以说下面这个广说也是啊，从护心的方面展开叙述的，分四：一、虚护心之理由；二、护持方法；三、如是护持之功德；四、虚精勤护持之理。啊，我们就看了，全都是从护心的角度讲。那么第一呢，是需要护心的理由是什么？我们要了知它的理由，了知它的原理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更加精进的，或者说是这个更有动力的去保护自己的心。第三啊，分三：一、为护心之过患；二、护心之功德；三、摄意。他就从他的过患功德来进行这个宣说的。首先讲第一呢，为护心之过患。我们要了知没有护心它会产生什么样的过患，然后再从另外一方面，如果护持了有什么功德。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我们做任何事情呢，哦，我做这个事情有什么样一种，有什么样一种功德，如果不做了有什么过失。像这样的话，我们权衡之后呢，啊，就会选择就去做这样一种事情，而且做的时候也会非常努力的去做这个事情。所以首先讲第一个呢，是没有护心呢它有什么过患呢？因为众生他不懂得这样一种道理，所以说如果菩萨他不讲出这个道理呢，通过众生他自己的思维，通过自己的智慧，很多问题是考虑不到的。所以说就经由学习啊这样一种这个教法，或者说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就学习以前的这个菩萨的成道经验。哎，如果我们学习了以前的人的经验呢，我们就可以省去很多很多的时间啊。所以我们在社会上说，哦，这个是经验之谈。经验之谈呢，他就说是这个能够帮助很多众生呢尽快的走上这样的正道。所以我们去学习也是学习别人的经验嘛。所以说现在我们就学习菩萨成功的经验。那么如果不护心有什么过患呢？首先了知。下面说，若众狂相心受难无间狱，未寻大狂相为患不及此。那么这个颂是讲到了，如果放纵我们犹如狂相一样的心，它的后果就是受难无间狱，就会在无间地狱当中感受很多的苦难。未寻大狂相为患不及此。那么世间当中的这个没有驯服的狂相呢，他能够做到的这样一种伤害他是有限的，远远比不上放纵自己的心他的过患那么严重。寂天菩萨很善于说比喻啊，通过比喻来说教法。那么此处呢，也是为了让我们很直观的就产生了一个啊，就狂相啊，就说这个心呢是非常非常可怕，它能够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为了很直观的表达这个问题呢，也是使用了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例子，尤其是当时印度人能够接受的例子。那么什么呢？就是说大狂相。那么印度人他很知道这个狂相发狂之啊，这个大象发狂之后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象为什么无端会发狂呢？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讲这个两个国家军队开始，两个国家的军队开始打仗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拿出一些大象，然后呢，在他的象的鼻子上面啊捆上这些这个宝剑，然后呢就说是给这个大象喝酒。那么这个大象喝了酒之后呢，心发狂了，控制不住自己了，然后就把它驱赶到对方的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大队当中去，然后这个大象发狂的缘故，他就根本就没办法抵挡，就这样的一种。或者就是说，有些这个大象发狂之后呢，这个狂象群来了之后呢，他就说，只要不管前面有什么东西，他都会摧毁，有人啊，有动物，有生命，他也会摧毁。然后如果是树啊、森林啊，或者就是说这些城镇啊、房屋啊，他也会摧毁。所以说，这样一种狂象群，它实际上是非常恐怖非常可怕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他的这个会造成很大很大的灾难。这个就当时的很多人很清楚，都知道这样一种大象发狂的后果。那么就是说，寂天菩萨 他就知道大家对这个狂象的这个他这种造成的这个过患很清楚，所以他就是说实际上呢没有驯服的狂象，他能造成的过患远远比不上放纵自己的心造成的过患大。所以说这个第一句第二句讲的为若有众狂象心受量无定欲，那么如果我们不调伏自己的心，让我们的心呢像狂象一样去放纵，犹如狂象一样心的话，它就会受难无间狱。无间地狱大家我们很清楚了，像这样如果是造了无间罪，或者有的是造了类似无间罪的这样一种业的话，这个罪业非常严重，死了之后呢就不经中医生直接堕到地狱当中，没有间断的受苦，没有休息的时候无间断的受苦，而且感受了很长很长的就是说是受苦的时间。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是造了无间罪。那么不造了无间罪它的原因是什么啊？主要是没有调伏自己的心，放纵了自己的心，杀父亲杀母亲啊，这样一种这个无间罪，或者说被利益所驱动去破和合身，或者说去出佛身血杀阿罗汉，像这样的话都是因为没有调伏自己的心。或有的时候呢杀父母是为了自己能够得到财富，如果说自己得不到财富的时候呢，他这个心就是狂野起来控制不住开始杀父杀母。有的时候呢是很大的嗔恨没有调伏开始杀父杀母等等。总而言之呢就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没有调心所致的啊，没调伏自己心所致。那么此处呢只是以无间地狱为例子为代表进行宣说的，实际上其他的很多这样一种罪恶的事情的发生，很多痛苦的事情的发生，它都是因为没有调伏自己的心所导致的，全都是这个。所以说我们说无间地狱以上呢还有七个热地狱，七个热地狱从这样一种复合地狱开始，黑尘地狱啊综合地狱啊等等，我们看他们的因的时候呢都是因为杀生啊都是因为这样一种严重就偷盗僧众的财物啊都是做这样一种很多很多的这个恶业，那么这个恶业造这个恶业的时候都是因为自己心没有调伏而导致的。所以说呢我们说如果放纵自己的心呢就会造很多的这样一种罪业，那么造了恶业呢它这个业果不虚，所以他一定会感受这个痛苦。那么没有驯服的狂象看起来很害怕很恐怖，但是呢实际上呢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伤害的程度是有限的非常有限，所以说根本没有办法和放纵自己的心相比。但是呢一般人就颠倒，一般人就没有这样的智慧，他就觉得呢放纵自己的心调伏自没有调伏自己的心没什么可怕的。那如果是一个大象发起狂来他就是非常恐怖这个就是一种颠倒的确一种颠倒。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心不调伏没什么没什么可怕的吧，所以这个就是一般众生的这样一种智慧短浅之处。他对比如说是这些洪水啊大楼失火啊他对这样一种恐怖分子的袭击啊他非常害怕，但实际上从佛的眼观看起来最大的无外乎就是说这些灾难夺去了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生命夺走了，或者是让自己损失了一些钱财，这些只是今生当中短暂的一些痛苦而已。而无间地狱的痛苦那没办法描述的，它不是说几年几十年几百年这样的痛苦，它是非常非常很长的时间当中去感受这个很严重的痛苦的。所以说众生呢就不了知这样一种严重性，而此处呢菩萨就把这样一种两种情况，就众生非常害怕的这个空相和就是说不太重视的放纵自己的心，两者并排在一起去分析去观察就让我们知道了如果不护心的话，他的过患远远严重于遇到这些灾难，遇到这些就是说这些恐怖分子等等比这个严重的多。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没有护持心的过患。那么就是讲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就会想我不就放纵自己的心不调伏自己的心的过患这么大，尤其是针对什么呢？尤其是针对这个修学大乘的人 放纵自己的心，实际上就意味着放纵自己的心，意味着我们就是远离了这样一种菩萨道。那么如果调伏自己的心呢，就实际上就是走上了正确的一种修持菩萨道的这样一种道路。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如果不了知这样一种道理的话，有可能自己形象上面已经进入大乘很多年了，但是至于自己应该做什么，进入大乘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或者说主要的应该做什么，也许还搞不清楚。所以此处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呢，实际上调伏自己的心，那是整个修法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个科判啊，护心之功德分二：一略说，二广说。首先讲第一呢，是略说。那么这个略说呢，也是对护心功德的略说。若以正念所紧拴心狂相，不为尽消除福善习祸智。那么这个第一句、第二句讲的内容呢，啊，可以说是一种方法。那么第三句、第四句呢，就是它的结果，也就是说，正确的方法导致的一个贤善的结果，好的结果就是这样的。那么首先我们看呢，什么一个正确的方法呢？若以正念所紧拴心狂相，实际上就是讲调心啊，就是调伏自己的心。那么此处呢，把这样一种正念比喻成一条绳子。那么这个正念是前面提到过了啊，这样一种正念呢，实际上就是讲不忘事善法。不忘事善法，平时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生活过程当中，就是说念念的是去意念这个善法，比如说利益众生啊，比如说修学佛法啊，比如说自己要善良等等，这些都是意念善法。那么这样一种意念善法的这个心呢，就像一个绳子一样紧拴心狂相。那么我们的这样一种心就像狂相一样，那么用这个绳子把这个狂相拴住，不放纵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用这样，我们就像用这个意念善法的这个正念拴住我们的心，就是说用这样我们的心和这样正念就连起来了。如果我们正念和心连起来了，我们要起心动念都是不离开正念的啊，都是不离开正念。那么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正念呢，有以前的这个大德呢，他就是有这个比喻嘛，以前我们大概也讲过这个比喻。那么就说是这个心就像这个狂象，或者是像一匹马，正念呢像绳子，一边呢套住了这样一个狂象或者马的脖子，一边呢就是说是系在这样一种桩子上，或者他大铁柱上，或者桩子上。然后呢就说是主人呢就经常来巡视。那么就是说这个实际上也是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自己把马刷子拴在外面的桩子上，那么自己在家里面或者帐篷里面去再休息再喝水，那么他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出来看一看这个马有没有走失啊，他绳子是不是紧啊，他就会来反复来巡视这个问题啊，反复巡视。那么这几个的关系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来回巡视的这个人就代表正知。正知前面讲了，正知呢就是观察自己的三门嘛，观察自己的三门。所以说这个人呢，来回巡视的这个人，这个主人，马的主人，象的主人，他就说是来回巡视呢，就是在相当于就是经常观察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与意处于什么状态啊，就是这样一个。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象或者这个马呢拴在这个绳子上，然后呢这个是心念正法，他就说是不忘事正法。那么这个庄子呢，有些地方说这个庄子就是不放逸，或者有些地方讲这个庄子就是善法，因为他这个正念是不忘事善法嘛，所以说呢就说这个庄子不要松了，这个庄子一松了之后呢，他也许就说是这个就会发生这样不好的事情啊，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说我们说用正念所拴住我们犹如狂象一般的心，也就是说经常来调伏自己的心，将自己的心啊专注在意念善法的这样正念上面。如果能够这样做，如果能够这样调心呢，它就会有积极的这个结果。那么就是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就是不畏尽消除，一种结果就是福善习祸智。 然后第一个呢，就是说是第一种结果，就是消除了一切的部位，所有的部位都没有了，因为调心的缘故啊，消除一切部位。第二呢，福散息或止，因为调心的缘故呢，获得很大的安乐，获得很大的福散。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一切的部位它就来自于这样一种这个不好的行为，或者来自于恶业嘛。如果这个部位是一种果的话，它来自于这样一种不好的业，不好的行为。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经常调心，断除了恶业，断业，既然恶业断除了，所以说它也就不会有这样一种部位的果的发生。或者如果我们的心安住在这样一种心的本体上面，安住在这样一种意念，一切万法实相，意念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大善法上面，我们就不会有很多的部位。哎，从这方面可以理解。然后因为我们就意念调伏自己的心的缘故，意念善法的缘故，断除了恶业，所以说这个本身是一个大善法。那么就是说如果有了这样一种调伏心的善法，那么当然它的结果也是善妙的，就可以获得出世间的快乐，世间的快乐这些。或者因为自己的心处于善法的状态的缘故呢，哎，自己的心也是快乐的，所以说福善息或止。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护心的功德。那么如果我们说了知的不护心的过患，又了知的护心功德的话，按照我们这样一种心的特点来讲，每个众生每个人他都想要自己离开痛苦获得快乐，而现在呢也给出了一种能够说服我们的这样一种方法，所以说我们就应该说一个正常的人他很自然的去选择去护心，因为这个护心呢能够离开过患，而护心呢能够让我们获得这样一种利益，那么为什么不去做呢？啊，应该要去做。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略说。那么下面讲第二呢是广说方二，一遣除部位，二修持善法。那么这个广说也是前面这个宋词的这个广说，因为前面呢讲到了第三句第四句呢讲到了部位尽消除和福散息或止，所以这个广说的两个科判呢，第一遣除部位啊，第二呢修持善法啊，就分别对应前面宋词第三第四句。那么首先讲第一呢是遣除部位方二，以真实宣说二一句。首先讲第一真实宣说，虎狮大象熊蛇及一切敌，有情地狱族恶神并罗刹，唯有系此心即摄彼一切，调伏此一心一切皆驯服。那么这个宋词当中讲到的是虎狮大象熊蛇一切敌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有情非常部位的对境。那么如果是在这个旁生界呢，众生他自然而然呢，就一般的人呢，自然而然呢，他就比较害怕的是什么？老虎啊、狮子啊这些猛兽，大象的这个庞然大物，还有这些熊，以及毒蛇等等，啊，这些呢，有些时候一看到之后呢，就自然而然的升起很大的恐怖，因为这些很多这样一种这些旁生的众生，它是很强的这个恶业，啊，因为有了很强的恶业这样投生的，比如说毒蛇。毒蛇他就是说投身毒蛇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嗔恨心很大，嗔恨心非常大，所以他蛇吃过呢自然而然呢就转成毒蛇了，因为他有这种带着这个强烈的这个嗔恨心的这个业的缘故，所以说很多众生看了之后呢就自然的升起这个恐怖心啊，自然产生恐怖心。那么这个是属于旁生界的这样一种来自旁生界的威胁，来自旁生界的部位的境。一切敌呢我们可以理解成在人间的，在人间呢我们有很多的怨敌，比如说因为某个因缘自己和某个人反目成仇，或者是通过宿世的啊，就说是这个前代的因缘嘛，父母这样一种上一辈留下来的恩怨导致的这样一种宿仇，也有可能是这个。还有这个一切敌呢也有可能是现在的大家很害怕的这个恐怖分子，哦，社会上的这样一种不良分子啊等等，都有可能是，引起我们产生不安全感的这样一种来源。所以这个方面的一切敌是这样的，友情地狱主。 有情地狱啊，实际上就有情地狱就是平时我们讲的地狱，因为是个地狱当中是有情去感受痛苦的缘故，所以说叫有情地狱。那么有情在有情地狱当中呢，它有很多的这个狱卒，那狱卒呢不做其他事情，他专门负责惩罚这样一种罪人，牛头马面呐、阎罗王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狱卒他主要是惩罚众生的，所以说呢，受罪的众生看到狱卒的时候呢，啊，也是极其的恐怖。然后呢，还有恶神病罗刹，凶恶的这样的鬼神和这样一种这个罗刹啊，食人的罗刹，这些呢都是能够很让众生产生恐怖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讲这个颂词当中就讲到了。这六道当中让我们产生恐怖的境，前面提到呢，虎视大象雄呢可以归在旁生道啊，还有蛇可以归在旁生道，然后一切敌呢啊可以人道啊，人道当中的一切的怨敌，有情地狱主呢是地狱道了，恶神罗刹的这可以是恶鬼道，但是天道啊这些方面呢倒不一定就说有很多的怨敌啊，因为天人一般来说啊，他都是比较闲散的。但魔王波旬第六天的这样一种天主魔王波旬呢，他也算是一个啊，这样恶神吧，天道当中的也算是天道当中的一个恶神。阿修罗道呢，有些罗刹等等，也可以这样理解。所以说六道当中的所有部位归摄起来就是这些，当然展开说也无量无边了。那么这一切的我们恐怖的这样一种来源。或者我们怎么样消除这样一个恐怖的来源呢？啊，下面就讲，唯有系此心，其色比一切。这个唯有系此心，它实际上是很有深意的，就是我们很害怕这些恐怖的对境。那么有些人就会想，如果说有出现那个恐怖的对境，我们就消灭它就够了嘛？实际上，这个一切的恐怖对境，那是没办法消灭完，它的这样一种对境太庞大，没办法消灭完。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呢，这些恐怖的对境实际上是来自于恶心的，来自于它实际上这些是我们心的一种投射，我们内心的这某种信息反映在外境上面，所以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恐怖的对境。所以说唯有系此心，就是说你用其他的方法那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啊，你如果要把这样一种这个外面的这些恐怖的境消灭，怎么样去整治它是根本不可能做得到。那因为这一切呢是太多太广，这是第一。第二呢，实际上它真正的来源是来自于自己的心。所以说如果说是放着自己的心不去观察不去调伏，而想要借助调伏外境的方法，那是个错误的方法。你如果放在外面去调伏，永远也调伏不了。啊，永远调伏不了。所以说指出说唯有系此心即摄彼一切，原因就是说这一切呢它都是由自己的心而产生的。当然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是不是这些老虎啊狮子啊这些是不是自己的心产生的，按照就佛教观点来讲呢，这些都是属于有情，有情它都有自己的相续，说这个相续不是自己产生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恐怖的境，这个恐怖的境本身呢是自己心的一个投射，是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心的是自己心所造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呢，我因为我们消除的不是说这个友情的相续我们把它消除掉，而是说它现在这个友情呢它是有一个什么呢，它是有一个恐怖的对境的方式而出现的，它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的。所以说我害怕这条蛇，我害怕这个怨敌，那么这个怨敌对我而言成了一个恐怖的对境，那么它之所以让我恐怖实际上是我的心造的啊，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这个友情本身它的心是我造的，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这个成为我的一个恐怖的对境这个事情是我的心所造。所以说呢，唯有系此心即摄彼一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调伏自己的心，能够调伏住自己的心呢，这一切就调伏了。唯有系此心即摄彼一切，调伏此一心啊，调伏此一心，一切皆驯服。我们前面我们提到了 像这样一种恐怖的外境呢，是自己心的一种投影。那么自己的心中的某些这样一种这个业也好，或者某些种子也好，某些不好的心态也好，从自己的心中投射出来，投射在这个外境上面，那就显现成了这样一种所谓的恐怖的对境。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调伏心就可以，因为它是从自己的心中投射出来的，所以要解决问题呢，也只是调伏这个心本身。就像我们的梦境，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显现了这么多的事情，显现了这么多的人，实际上呢，在外境当中，在做梦的梦境当中，显现了这么多的恐怖的事情，或者说美好的事情，它实际上就是自己的心的一个投射，啊，自己一颗心的反射。所以如果我们在梦中去改变，想要改变梦中的外境的是做不到的，因为它的真正的源头是自己的心。只要自己没有醒过来，因缘和合的情况下呢，他还会继续的做梦啊。你去梦中他出现很多敌人，你去梦中把这些把这个梦境当中的敌人一个一个的他是杀干净，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的这个心还在不断源源不断的创造出这样一种让自己恐怖的东西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这是怎么办呢？这个事就是自己从梦中醒来，知道这个是一切，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心所造。从梦中醒来，从梦中醒来之后呢，他的根本已经解除了，所以说他外境的一切的梦境随之消散。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到，比如说我们说放电影也是一样的，在这个屏幕上面出现了很多人物、山川等等，或者出现了感人的画面，或者出现了让人非常不舒服的画面。那么实际上这一切的很复杂的这些人啊，很复杂的这些故事啊、情节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从哪里来的呢？它是这样一种出现让我们恐怖，实际上它有个根本，它就是说放映机，它这一切呢都是从放映机里面出来的。只要放映机里面的这样一种它不结束的话啊，放映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胶片啊或者什么，它不结束的话，它会源源不断的出现在屏幕上面。所以说你想要把屏幕上面这些一个一个人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是很困难的。但如果说是你把这样一种放映机关掉，把它这样一种处理好的话，或者说它已经放完了，它本身的胶片放完了，那外面的这样一种它就会消失，或者你把它砸掉了它也会消失，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这样一种现在我们的世界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在世界当中会发现很多让自己恐怖的东西，但实际上它恐怖的根源，一般的人认为是在外面环境当中，但实际意义上真正的深究起来的时候呢，真正的是恐怖的来源来自于自己。它本身外面的嘛，它只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显现而已，或者说这个是一个张三，张三让我很恐怖，因为它是我的怨敌。实际上就是说在张三的这个上面，在张三的法上面，它本身是不是一个真正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怨敌的自信呢？它并没有。张三的朋友看到他也很高兴啊，不是怨敌，但是我看到他是怨敌。所以说呢，这个所谓是我的怨敌的这个想法是我的心的一种投射啊，是我的心的一种反应，反应在外面。黄昏的时候我看到，我把黄昏的时候把这条绳子看作蛇，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蛇的这个感觉是我心的一种反应，是一种投射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调伏好自己的心呢，就能够调伏这一切，因为它是我的心的这个调化。所以说要根本上解决问题呢，还是要让自己的心认清楚，这个是一条绳子。当自己的心认清楚之后呢，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就像这样。所以说呢，我们说要解决这些问题呢，这些我们恐怖的事物啊等等，它主要是调伏自己的心。当然就是说调伏这个心它有很多层次了，比较粗大的这样一种调伏的方法，或者比较基本的调伏方法呢比如说我们对这世间的一切的这样一种事物能够产生一个出离心的话，很多的恐怖自然而然就会消失。或者我们就说是这个我们的心调伏到了这个菩提心的状态上面，当一个菩萨他产生了菩提心的时候， 在这个当下一切的怨敌就会消失。他因为把这一切众生看成为自己的亲人一般，他不会再有敌对的情绪，所以说一切的这样的怨敌就会消失了。那么如果把自己的心能够调伏到那种实相的状态当中，或者安住在空性体当中的时候，除除细细的一切恐怖啊，绝对当下就消失了。所以说我们说这一切呢，从业因果的角度来讲啊，就说我们认为这个人是我的怨敌，他一定有一个前因，就自己造过这样的业，所以说呢把张三当成自己的怨敌，或者说虎狮大象熊蛇等等，让自己很害怕。那么如果我们要不害怕这些呢，我们就不要造恶业，这个是第一个。如果我们造了恶业，造了类似的恶业，我们一定会遇到这样一种让自己很不舒服的很恐怖的对境。所以调伏心的一个方法，或调伏这个恐怖外境的一个方法，就是止恶修善。那么它一个因果的这个原则啊，缘起的规律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修善法的话，这个善法本身它绝对不可能引发恐怖的境。那么这个恐怖的境的出现呢，一定是因为内心当中有负面的这个业存在，所以它投射在外面啊，就变成让我们恐怖的这样的事物了。所以说呢，我们说要消除这个恐怖事物的第一个方法啊，就是要终止恶业，修持善业。已经就说是造过的罪业呢，忏悔；没有造过的罪业呢，不做。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呢，已经修过的善法呢，继续让他修；没有修过的善法呢，去重新修。实际上，就是他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运用一个很，就是说很简单的一个原理，就是说这个缘起的规律。那么，如果我们修了善业，是不可能遇到部位的，啊，不可能遇到部位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一种了知的业因果的方式，来调伏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处于那种，啊，处于那种就是说是这个止恶行善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这是也是一种调心的方式啊。如果这个一调伏，然后把我们的心安住在这样一种善业的状态当中，这个心一调伏安住在善业当中，然后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它一定是可以调伏这些部位的啊，这个也是一种方法。然后呢，就是说是了知啊，他这一切都是自己的这样一个修行的对象啊，通过菩提心来调伏也可以。然后呢，还可以呢，就了知这一切都是无自性的，全是空性，全是无自性。如果自己能够安住在这样的思想当中呢，也可以调伏啊。这样这个方面就是说，调伏了这样通过方式调伏了心了之后的一切就驯服了。因为前面我们讲，一切都是自己心的反应，都是一切都是心的投射，一切都是心的投影。所以说，我们如果要让外面这些恐怖消失呢，那主要是自己的根本的个心上面要入手。那么如果自己的心意显善了，那么外面一切都显善了啊。这个方面就是因为调心的缘故，外面一切都调伏了。还有一种方式呢，讲的是这个虎狮大象熊啊这些呢，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对一切众生产生慈爱的心，这种慈爱的心可以感染对应，感染对方。像这样，因为有些菩提心修得非常非常纯熟的这些菩萨呢，因为他是真真实实的，就说是这个什么，真真实实的是对一切众生、对一切有情发起了一种慈爱心，他这个慈爱心的力量非常的强烈，所以说呢，感染了这些有情的心，虎狮大象熊啊、蛇一切地啊等等，把他们感染，感染之后呢，他们也是跟随产生这个善心，对菩萨本人来产生善心，所以说呢，就根本不可能说去危害这个修行者。这个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例子嘛，上次在讲义当中也讲了很多例子，它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了知这个两个方法，一个是调伏自己的心的缘故，因为一切都是心的投影，所以说调伏心呢，这一切的投影也就消失了。那么第二个呢，通过这样，因为心和心之间是相互可以感染的啊，心和心之间相互可以感染，所以说如果有的时候，如果我对某个人他就很不舒服很不高兴，哎，这样情绪他就可以感染对方。那么我如果我的心很真诚的话，那么这种真诚的心也可以感染对方。所以菩萨他就用一个很强烈的菩提心去对待一切众生，所以说众一切众生他也能够接受到来自于菩萨的这种慈爱。哎，他接受到菩萨来自菩萨这个慈爱之后，他的心也会对 自然而然呢，就说是对这个菩萨呢升起慈爱心。所以这个就是调伏了自己的心，安住在菩提心呢，他就调伏其他的外境。然后他就是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这样去理解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真实宣说。啊，真实宣说呢，啊，咱们就是第一堂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啊，休息一下，等一会儿我们再讲第二堂课。
苏伦的一堂经是把你同的你不赞能把学讲去干那去把弄这杯这杯做你做做外修。